列当中呢，其实是命题哈，杨牧师给我们几位，有不同的题目。那今天我是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的本质哈，那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常常来教会，虽然我们常常用到这样一个词，但是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质哈？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三章。1到13节，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哈，《以弗所书》第三章一节啊，预备，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哦，对不起，好，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给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什么东西啊？泡面哈、啊。哎，如果你能看出来这两桶面的区别的，请举下手来。有什么不一样？康师傅和什么？康帅博，有没有吃过康帅博的？我是没有啊，我是看到哈。那这个呢，在中国我们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山寨哈。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OK，我想请问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新朋友举下手，好不好？有没有第一次来？哦，有，好。那请问，是基督徒吗？之前是基督徒。OK，好。你怎么知道今天你来的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异端？考一下新朋友啊。相信朋友啊，OK，很好啊。那假设如果今天你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朋友介绍你到一个教会哈，那你要去到一个教会，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教会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怎么判断这个教会是正统的教会，还是一个极端，还是一个异端，还是一个邪教啊？爱，可是你知道很多的异端也很相爱的，对不对啊？怎么去判断？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听他讲道，对不对？你要听他讲的是不是圣经？你要看他是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告诉大家，很多的异端的建筑物比我们的还漂亮，漂亮多了，对不对？啊，你知道很多的异端也有很多的人数啊。你知道这个很多的异端的教会、错误的教会，那个领袖都很有个人魅力的，真的很有个人魅力的哈。而且对你真的很热情，对不对？彬彬有礼，对你很热情。如果你从这些方面去做判断的话，你大概很容易就判断错误。可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圣经。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才知道说，哎，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要认识一个教会，要认识一个团体，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啊。所以就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3章1到13节，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 指引，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呢？真正的教会是一个能够承担耶稣基督的福音执事责这个职责的一个教会。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教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能够把这个福音整全的真实的传递出来，不要加添，不要删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该有的一个职责。如果你把教会看作一个群体，如果你只是从群体的角度，从一个团体的角度去看教会，我们很容易会判断失误。好，所以我想我们来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去认识真正的教会的本质到底是如何。好，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或者一个属神的教会，它的特质之一呢，就是深知福音的奥秘。教会深知福音的奥秘，在一到第六节当中，保罗讲了很多。那他最常出现或者频率很高的两个词呢，一个叫做奥秘，啊，一个叫做启示，啊。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呢是，如果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被人知道，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奥秘，对不对？啊，这个叫奥秘。那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这个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了，众所周知的，但是呢，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表面，却不能够真正认识到它的实质。这个也被称为什么呢？也被称为奥秘。所以你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这样的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怎么样呢？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什么叫听见不明白，看见不晓得？当天国展现在这些法利赛人，展现在这些犹太人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临到他们。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用于旧有的眼光，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伟大，这个福音的本质。所以他们看见，他们有看见耶稣行神迹，有，对不对？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都是公开的，他们都看见了，但是却不能够晓得。他们有没有听见耶稣的教导呢？有，但是呢还是不明白。所以这是奥秘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已经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认识它的实质的部分。另外一个保罗一直出现的一个词，一直提到的，也叫做启示。那启示是什么呢？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揭开、显露、隐藏的事。就是说一个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被人知道，但是它现在已经被公开出来、被显明出来，这个叫启示。当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深知什么呢？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因为他已经启示给我。所以保罗是作为一个代表，我相信这事情不只是这个福音的奥秘不只是给保罗，实际上今天教会正是承担着这个福音执事的这样一个职责。所以我们说保罗一个人，他代表着整个的新约的教会所领受的那个职分，就是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执事的这样一个职分。好，所以当我们看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两个方面的特质，一个是它的奥秘性，一个是它的启示性。从奥秘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这福音是神所设立的，啊，奥秘这个字是表明神的属性之一，就是它是一个自显自隐的神，啊，它是一个自隐的神。自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显示他自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他。那启示这个部分呢，是表明神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属性，就是自显的神。自显的意思就是他愿意向我们展示他自己。所以你读诗篇的第二篇呢，你可以读到一节经文说，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惊而喜乐。为什么要战惊？因为当你面对这位神，他掌管着宇宙的无穷的奥秘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位神，我们必然生出来敬畏的心。那为什么会喜乐呢？这样一位掌管着宇宙奥秘的这位神，他愿意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喜乐的层面。所以从奥秘和启示的角度，我们认识到神的自隐性，也认识神的自显性。这表明今天这个福音本身也具有这两个层面的特质。 好，福音一方面是奥秘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一下子就完全明白的，但是福音另外一个层面呢，它也是已经启示出来的，是我们可以去明白的。那么这个其中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这个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对这个启示的态度，等一下我们后边我们会再讲这个部分。好，那当保罗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他说福音是神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在第六节的时候，三章第六节，保罗特别强调了这个福音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好，请大家一起来预备，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已经把这个奥秘呢，借着他所写的以弗所书把它写下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是要借着圣经来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福音的本质。保罗说福音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最简单的讲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他十字架的宝血的救赎。那么在基督里借着福音使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你看到这三个词都有一个字叫做同，对不对？你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同为一体的意思就是让不可能的群体可以合一在一起。如果我们回到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就能够更深的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是一个奥秘。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在一起敬拜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吗？就是不同族裔的人嘛，在美国很多元，对不对？不同族裔的人在一起崇拜，特别是你到一些这个英文教会里边，都是不同背景的。可是如果你了解当时一世纪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好，在那个时代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什么？是猪，是狗一样的，是污秽的。外邦人不可以和犹太人一起吃饭，因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污秽的，不洁净的。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握手，因为那样的话就让他们沾染了污秽，要不洁净到晚上。好，所以你记得在加拉太书，甚至彼得有没有也有这样的问题？彼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就责备彼得哈。彼得本来呢，在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里边跟外邦人一起敬拜、一起吃饭的，但是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了以后，彼得怎么样？彼得水火装甲。什么叫水火装甲？他以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现在怎么样？不好意思，那个你们一桌好了，我自己跟犹太人一桌。你就知道在当时的教会里边都有还有这样的问题，可想而知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可能合一？所以在福音当中，在借着福音的大能，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两个不同的群体，这个污秽的，所谓的被看为污秽的群体，可以和犹太人一起得着福音的好处。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因着福音同为什么呢？同为后世。后世的意思就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人。我们知道在伊甸园中，人类堕落导致人落在咒诅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受了咒诅。亚当受了什么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夏娃呢？你要受生产的苦楚，对不对？然后你要恋慕你的丈夫。那再往下来，你继续的看下去，就是该隐。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该隐又受了什么咒诅？该隐被咒诅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我告诉大家，离开神的面是一个最大的咒诅。地狱的可怕不是因为地狱里边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地狱的可怕是在于它要你永远的与神隔绝，永远的没有办法再见神的面。所以离开神的面，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咒诅。这就是人类本质。请问这样的人何以承受产业？人怎么可能去承受神的那个丰盛的产业呢？各位看看我们自己，你觉得我们算是像是一个配受产业的人吗？配受神的那个永恒的丰盛的测不透的产业的人吗？你觉得自己像吗？我们觉得不是。可是福音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承受这样的产业，可以承受那个丰盛的产业。所以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所以今天尽可能的想象天堂的荣美，想象你将来的这个神给你的丰富，然后有一天你真的到天堂以后，你发现怎么样，还是没想到，这就是神国，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丰富，这是奥秘。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被咒诅的人可以承受产业，这是一个什么，保罗说这是奥秘，这是福音的奥秘。再有保罗说我们可以和犹太人同盟应许，应许是给什么样的人的？我告诉大家，应许是给有缺乏的人的，对不对？如果我什么都有了，你不需要你的应许。有应许的意思是表明今天我们仍然不在一个完美的完善的丰足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仍然是有缺乏的，仍然是有缺失的。所以成功神学的误区就在这里，成功神学告诉你今天你可以达到丰富的地步， No， 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是告诉你说你今天仍然在等候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的一个应许。所以摩西形容这个人生的本质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人生。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怎么找到意义，你怎么去找到价值，很难。可是福音这个奥秘之一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在今生没有永恒盼望的人可以得到一个盼望，可以在永恒里面有盼望。不管你今天拥有多少，不管你今天拥有的地位身份头衔知识有多少，圣经都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这就是人生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看透人生这个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让我们可以把眼光定睛在永恒的上面。前天在办公室跟这些牧师，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就讲到不同的宗教，其实你知道很多宗教都已经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不完美的，对不对？佛教有看透了，对不对？佛教讲得很清楚，佛教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对不对？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佛教会用一个什么啊？会用一个实存和空无来看啊。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要顿悟，或者你要用这个神秘的方法去修，然后达到一个定这个境地啊。所以佛教是用空这个概念来看这个世界啊。那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哲学啊派别来看这个世界，是所谓的一些的怎么讲，就是一些的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存在，用一种所谓的这个唯心主义哈，你认为它好它就好，你认为它不好呢它就不好。所以它强调你的一种看法，一种观点。但基督教不是从这个角度，基督教是从短暂和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种短暂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预备一个什么呢，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本质的存在。好，所以福音的奥秘之处就在于让不可能的群体怎么样呢，可以合一在一起。福音的奥秘就在于让被咒诅的人可以怎么样承受产业。福音的奥秘就是在于让绝望的人可以有什么永恒的盼望。不知道现在大家你处的状态如何，或者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一个人为我钉十字架，我信他我就可以得永生，我就可以得丰盛的产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吗？或者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当你再次的思想说有一位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或者是说我们天天都在讲，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一个讲的已经很不以为然的事情，还是你真的可以从心里面意识到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好，在道德经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讲到说一些不同的人听到道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反应。我先声明一下，这个道不是指道成肉身的道啊，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这个太初有道，是不同的。这个道是一种哲理上的道，不是这个福音性的道，这个大家要区分清楚哈。但是有一点很很 很有意思啊，他说不同的人听到这个道，听到一些奥秘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上士闻道呢，勤而行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听了道以后，他会干嘛呢？他会认认真真的努力的去实践啊。那中士闻道呢，若存若亡啊，什么意思呢？今天有，明天呢？明天就没了。今天信，明天呢？明天就不信了啊！神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我今天很肯定啊！神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明天再想一想，真的吗？啊！所以雅各书讲到有一些人叫做疑惑的人，对不对？雅各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说：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什么翻腾，对不对？所以雅各说：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那个疑惑的意思不是半信半疑，我告诉他实际上没有半信半疑这回事，你要么信要么呢不信。所以这个中士闻道的意思就是说普通的人听到这个道以后，就是一阵儿有一阵儿就不见了啊，这个叫中士闻道，若存若亡。那下士闻道呢，大笑之啊。什么叫大笑之呢？哇，好荒谬啊，对不对？什么乱七八糟，怎么可能？你在跟我讲神话吗？你知道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故事，听到福音书的故事，听到耶稣基督医治的故事的时候，他都觉得可笑，他觉得这个是荒谬的。但是就像这句话讲，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什么意思？如果你听到的每一个事情都是你的逻辑能够思想得通的，它就不是真正的道。如果福音是我们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完全能够明白的，它就不是奥秘的福音，那就是人造的福音，那就不是真福音。所以福音一定有它的隐秘性，有它的奥秘性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上士还是中士还是下士？下士大笑之吗？不会，我想应该不会啊。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是中间的，对不对？若存若亡啊！今天好像很有信心，明天遇到困难遇到环境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神爱我，神真的爱我吗？可能感觉舒服的时候，感觉好的时候，你很认定这个事情神爱我，可是当你落入到一种孤单的一种被弃绝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很难再肯定神爱你。所以真正的这个对道的，有的对神的道，对福音的道有正确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可以认认真真去实践这个神的话语，神的道啊。实际上奥秘，福音的奥秘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接受啊。给大家看这个，这是什么脚，对不对啊？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双脚，这是我女儿这是他六个月的时候我拍的照片。有一天他躺在那儿睡觉哈，然后我看着他，哇，这么漂亮的一双脚哈，我就把它拍下来哈。然后我这次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哈，不是让大家欣赏这双脚而已哈。当我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爱。他不睡觉的时候，我要抱着他，他才能睡啊。可是他懂吗？在那个时候他懂吗？他知不知道侯雷是谁？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很爱他？他不知道。他只能感受到，哎，这抱我这个人抱着我不舒服，然后他能感觉到说有人在给我吃，可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想让大家尝试去明白，今天神爱我们，是你真正的懂了以后神才爱你吗？不是，神早已爱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的女儿对我说，或者她说，我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在喂我奶粉，我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在抱着我，我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在拍我的这双脚，我才接受她的爱，我才接受她的这样一个行动，她早就饿死了，会不会？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很多人尝试去弄明白福音，尝试去研究，我要把神研究透了我才去相信他，那你就是神了，你就可以控制神。有人会说，你把神带到我的面前我就相信他，如果我可以把神带来，那我就证明我比神更有权利，对吗？可是 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怎么样？去接受这份爱。这就是奥秘的意思。所以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仍然的存着这样的一个，仍然的存着很多的困惑，仍然的有许多我们生命当中想不通的事情，有许多在信仰当中我们想不通的事情，有许多我们遇到的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就像保罗说，如今我们都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对不对？只有当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明白。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说，教会怎么样？教会深知福音的奥秘。好，那接下来保罗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观念。保罗说，教会正是福音的知识。教会不只是保持着所谓的一个福音的奥秘而已，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职责，和执事的意思就是一群做事情的啊，要把这个事情，把一个命令转化为行动的人，这个就叫执事。所以我们教会有两位非常忠心的执事，对不对？我知道以前还有很多很多忠心的执事啊，执事就是接受了一个任务，认认真真的把它完成。那教会作为福音执事的意思是什么？教会明白神的心意了，教会明白神的计划了，我们如何去把这个计划，把这个福音，把它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接受这个福音，可以明白神的爱和恩典，这是教会的一个职责。好，那教会要怎么样去成为福音的执事呢？好，教会要在接纳中去建立合一，教会也要在更新当中去带进丰盛，教会也在艰难当中持定盼望。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去思考，当我们去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建造什么？很多的教会，你看到，你觉得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啊。你看到一些教会，你看到它，你觉得它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小王国，你就很可惜，很多的教会已经失去了作为福音执事的这样一个职责，一个身份啊。所以当我们回来，我们再从保罗的这样教导当中，我们去重新去认识教会到底应该如何去建造，教会到底是什么。首先，教会要在这个接纳中去建立合一，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在基督里同为一体。那今天我们要如何在教会里边去建造这种合一的和接纳的文化，这个很重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很多的文化其实都是会有它的这种狭窄性，或者这种文化的排他性。现在很多的少数族裔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已经慢慢的很多已经消亡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尝试去保护一些少数民族的少数群体的这种文化。那你要在这个包容性和这个传承性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教会要尝试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持教会的合一。当然这个合一不是无限制的，不是那种所谓的自由派或者异端什么都可以合在一起。我们仍然要保持我们的这种福音的纯全性，但是在保证福音的纯全性的前提下，如何让教会被建造成为一个有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我想大家知道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他最开始的早期的服事的一些经历，他在纽约的十三届长老会服事的时候，那是一个中产的教会。那宣信博士曾经传福音给一些码头的这些劳工，大概是意大利和爱尔兰的早期的这些移民，他们就在码头做劳工，是很低层最低层的。宣信博士带他们信主，要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长老教会当中，可是这个教会不接受，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啊。那后来宣信博士就开始出来建立一个更有接纳性和包容性的教会。你知道那个长老教会，我最近读到一本书讲到他们的一些背景，那个教会很有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可以提前预约一个座位，那个座位就是你的，别人不能坐，因为你付了钱。那是一个中产的教会，他们拒绝这些底层移民的意思是担心这些底层的移民大量的进入到这个教会以后，中产阶级的人会离开这个教会，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教会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宣信博士就出去开始了他的另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拓展，接纳这些底层的移民。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故事， 希望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可是常常你看到的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的教会其实是有所谓的潜在的排他性，对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不属于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属于自己的经济收入的群体的人，常常展现出来一种漠视或者是拒绝的一个态度。前段时间和我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在东部哈，他们的教会，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很被提醒一件事情。他一直讲到一个他引以为荣的，对他们教会引以为荣的事情是，他说我们教会有白领，有这个 IT 的这些从业的人员，但是我们教会也有很多蓝领，有卡车司机，有做这种基层的服侍的人。他说我以这个为荣。我听了以后我很感动。我想今天很多的教会可能是说以我们全部都是 PhD 为荣，或者以我们都是在湾区的这个 engineer 为荣啊。但是他说我们教会以能够把蓝领的人和白领的这些弟兄姐妹合一在一起为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一个教会可以有蓝领，可以有白领，但是你要把这两者融在一起，合一在一起，那是两回事，大家能明白吗？我们教会就是有啊，我们下一代教会就大家就是有不同的群体，对不对？不同的背景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是在一起，坐在一起是一回事，可是大家合一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很感动。我想今天神是不是让我们的教会要再次的展现出接纳、包容跟合一的这样一个特质，就像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个群体都能够合一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的要让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雅各曾经责备当时的教会的一些现象，雅各说一个穿华贵衣服的人来了到教会里边，然后怎么样请上座，对不对？然后一个卑微的人来了坐在我脚下。这个现象在雅各那个时候有，在现在仍然还是有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教会是什么。教会应该是一个展示爱和接纳的地方。福音的本质不是关于逻辑和教义，而是关于爱和接纳。我们常常以为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教义、是逻辑、是道理，但实际上真正的教会它强调的是什么？是爱和接纳，而不是定罪，而不是批评，不是苛责，不是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狭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目的是要让跟随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什么？得的更丰盛。这更丰盛不是指资财上的、财产上的，这更丰盛是指生命上的。所以他省略了一个生命的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成功神学，你可能听到他们的解释是，这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指神给你最好的工作，神给你最高的工资，神让你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神让你得到更高的地位，最高的地位，这是他们所谓的丰盛。但是主耶稣那么清楚地讲出来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讲得够清楚，对吗？可是今天很多人还是陷入到这些的误区的里面。弟兄姐妹，大家在北美你可以讲成功神学，在韩国你可以讲成功神学，在台湾你可以讲成功神学，在香港你可以讲成功神学，在这些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很富足的地方，你可以讲成功神学，有市场，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对于那些在非洲的教会，你怎么去跟他们讲成功神学？对于那些在印度的一些地方被很多人打死的基督徒，只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被打死，你怎么去跟他讲成功神学？我从中国来，我从中国的最基层的教会来啊，我从小在一个农村的家庭教会长大，我知道他们的挣扎，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讲成功神学。现在为止，中国有3000万的家庭，三自教会有4000万的家庭教会，这些家庭教会的教会聚会地点不合法，神学院不合法，传道人的设立不合法，崇拜不合法，奉献不合法，你怎么去给他们讲成功神学？所以你知道，成功神学在某一种处境的下面有它的市场，但那不是真正的福音。前段时间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南加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成功神学的布道家辛班尼，他公开的宣称放弃成功神学。有人看这个吗？他说：“我现在看到的圣经跟我20年前看到的圣经不一样。”这很奇怪的讲法，圣经变了吗？圣经变了吗？没有，是什么变了？他自己变了吗？是他自己，他只是很委婉的告诉别人，他放弃了成功神学，因为他发现成功神学里边有一些偏差。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止一点点的偏差。可是，在北美，在湾区这个地方，大家真的要小心。耶稣是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但是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不是指你有更好的专业，你有更高的收入，你是全世界最1%最顶尖的那些人，那不是生命丰盛的意思。那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让你经过造就，让你经过痛苦，让你经过对付，让你经过修剪，而有那种更宽广的属灵的生命，你有更宽广的心胸，你有更加爱人的品格，你有更坚定的信心，你有更强的使命感。去传福音、建造教会，那个才是耶稣所说的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因为你在 Bay Area，你在这个地方，你是世界上1%的人，你就是丰盛的生命，完全两码事。我希望大家懂我在讲什么，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思考教会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最破碎的生命得着最丰盛恩典的故事。我们都是破碎的人，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自己，可能你觉得你的自我形象是非常好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是全世界0.几%那里边的人。可是大部分的人我知道是看自己是很破碎的。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啊，他说：“每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什么叫每个圣徒都有过去？当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他很完美，或者看到他那么属灵，好，那么好的属灵的位置，大家那么的尊重他，可是我告诉各位，他有不堪的过去。相信吗？相信吗？真的是这样子，每个圣徒都有过去，但是最重要的下边这一句说，每个罪人都有什么？未来。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你现在的感受如何，你要知道你有未来，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性。福音的本质之一就是接纳。当你自己都不能够再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接纳你。当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没有价值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在耶稣的眼中，那就是你的价值，你是有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福音。所以永远不要放弃啊，永远不要放弃，福音就是要。接纳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丰盛的地界的里面。所以，哪怕你是最破碎的人，你最破碎的生命也可以有更丰盛的恩典。这就是福音。今天，我们的教会如何展示出来这种丰富性？如何让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可以在这里，不只是一个社交的地方，不只是一个认识很多中国人的地方。而是一个让我们得丰盛生命的地方，这是教会建造的方向。教会也是什么呢？教会也是要在艰难当中持定盼望的，也需要有在艰难当中能够持定盼望的特质，这是我们作为福音执事的一个特质之一。你看到保罗在这一段，他讲到说，3章第1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什么被囚的。"好，13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承担了福音执事的这样一个职责，一个身份，所以他也为此被囚，他为此受苦。如果我们读， 保罗自己讲出来他的经历。保罗说被犹太人鞭打很多次，对不对？然后呢被囚多少次，然后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等等。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就是作为福音执事的保罗。所以对不起，保罗身上没有成功神学的影子，保罗身上只有带着耶稣基督受苦的记号。所以保罗说我们受苦是为让你们得安慰。这就是作为一个福音执事该有的一个侍奉。所以教会怎么样去承担这一点？我刚刚讲我从中国的家庭教会成长啊，那在中国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是盼望的神学。我刚刚讲了在中国你很多的这种地下教会很多都是不合法的，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身份，被政府认可的身份。所以在那个状况里边，大家最强烈的一个情感一个期待就是盼望。可是在北美呢，我也到过一些教会，特别是英文的教会，那我也似乎感觉到在北美的教会更强调一点的是接纳啊，是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到底我是谁。当神接纳我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价值。所以北美的很多教会都强调这种接纳的神学，但是在中国大陆很多教会强调这种盼望的神学。这个在哪里体现的最直接呢？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诗歌，如果你看英文的诗歌，很多的诗歌都在讲饶恕，很多诗歌都在讲接纳，很多诗歌都在讲神爱我，我是唯一的，我是独特的。前天看到一句话说神爱你就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一样啊。这就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在寻找，很多教会甚至也在寻找自己的定位价值。在社会这个，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当中，后基督教社会当中，教会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基督徒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所谓的后基督教的意思就是，很多人说我已经信过基督教了，我不再需要基督教了。面对这样一个处境，教会的定位是什么？基督徒的定位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在寻找这个。可是对中国的教会，大部分在寻找的是一种盼望的神学。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的归属感，没有我们的真正的认同感，没有被接纳的这种平台和机会，那我唯一的盼望就是在神的国，在永恒。所以这个很不同哈。但是无论今天神把你放在哪个处境当中，我们要去更多的去思考我们如何承担起福音执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如何能够把基督的福音完整的不打折扣的传讲出去，就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执事们讲，神的话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有些传道人到一些教会聚会，我没有去过，他被告知说不能讲奉献，讲奉献会有人离开的，所以不可以讲奉献。我这不是我啊，我是听到有人是这样子的。那问题是，如果奉献是神的一个心意的话，我们要不要讲？还是因为我们会顾及一些人的感觉感受不舒服，我们就不讲了呢？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多去思考教会要完整的真实的不打折扣的传递出福音的核心信息，这才是一个中心的执事。好，我教会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见证和神的荣耀。在12到13节当中，对不起，是在第8到10节当中，这个部分保罗特别讲到说，教会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要见证的群体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像什么呢？第8节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什么呢？外邦人。这外邦人就是保罗最直接的福音对象。所以教会的第一个见证的群体是那些接触到教会的福音群体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保罗说又要使众人都明白，众人是指哪些人？所有的人。所以教会不只是面对福音的群体在传福音，教会也面对整个普世的人来成为见证。全世界的基督徒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不要认为这三分之二不是基督徒的人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关系，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基督教。他不来教会，但是他会远远的看着教会，他看你们在做什么，他看教会的本质。所以这是教会要警醒的地方， 我们是灯，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是照在山上的城，我们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被人看见。那我们要展示出来教会什么样的特质？好，所以第三个层面是什么？保罗说使教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所谓的天上的执政掌权的意思，就是指天上的属灵的与神为敌的势力。要知道教会不只是面对福音的群体，不只是面对全地的人在做见证，教会也有一个责任，也有个面向，是面向那个属灵层面的与神为敌的势力来做见证。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我们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教会要在属灵的抵挡神的势力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得胜的见证，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作为福音执事的一个职责。好，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了解这些，我们要知道说如何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群当中，所有的甚至那个属灵层面的群体当中，我们要如何的展现出这种福音的特质。好，那再做一个广告。哎，昨天有多少人去发这些单张，举下手好不好？其实不多，从我这里看起来不多，或许昨天大家发得很累，很多人都没来今天哈。还有两次的机会，我们可以去帮忙发单张，甚至我们也可以在11月23号应该是那一天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忙。大家觉得这事情跟我们有关吗？跟我们有关。来，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这件事情跟你有关。这不是只是空空的讲而已。希望下次国语部可以有更多弟兄姐妹去参与。你要在社区里边，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在我们周围的群体当中，你要成为见证，你要成为福音的执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啊。如何的展现出神的爱，展现出福音的特质啊。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们可以，我们还有两次机会啊，再加上正式的那个活动那一天应该还有三次，鼓励大家多报名多参与。这是一个我们向福音群体，我们向普世的人，我们甚至向宇宙当中的那些属灵的势力来见证教会的，来见证神的荣耀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请在敬拜赞美的团队啊，来预备帮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上个月跟佑平传道，我们两个去纽约参加华联会的年会啊，就听到很多的讲员，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宣道会的 DNA。你知道宣道会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最早的事工之一就是差派宣教士到海外。第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没有到中国，宣道会差派出来宣教士没有到中国就死了，他在船上感染了好像是天花还是风寒一类的哈，然后就死在日本横滨。那第一次送到非洲的好像是6个还是7个宣教士啊，刚到那里的时候那个领队就病死啊，然后其他几个人回来，那还有一个人留在非洲服侍。所以宣道会的 DNA 是，如果你要谈宣道会的 DNA, 是一个外向的 DNA。宣道会是一个外向的一个宗派，它要强调向外的拓展性。所以教会不只是在四堵墙之内，不只是大家在一起团契团聚而已，教会有一个责任是要把福音带出去，带到那些福音接触到的群体当中和全世界的群体当中，也要在普世当中，在宇宙性的这个范围当中去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去带出来神的荣耀的智慧的见证。好，所以盼望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也知道我们要如何的在教会当中去建造去成长。好，那我们就请敬拜赞美团队帮我们带一首诗歌。